第十课，钥匙。你离开后，我被锁了起来，锁在悲痛的监牢里，日夜哭泣。我无法逃脱，年复一年，我接受了自己的监牢，不再问为什么。当我看到钥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监牢的门打开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我失去了所爱，悲痛吞噬了我。直到我找到钥匙的那天，我让自己出来了。生活不再一样，我慢慢的适应，但轻喊你的名字。我试着忘记所经历的一切，但我从未放下对你的爱。当我看到钥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监牢的门打开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自由，但有一天，我找到了钥匙。当我看到钥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监牢的门打开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我最爱的人被夺走了，但你又回来，给了我钥匙。有一天，我发现我对儿子死亡的悲伤慢慢变成了平静。我想给那些正处于悲痛的人一丝希望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但它很复杂，因为我记得以前当有人说时间会治愈一切这类的话时，我是多么气愤。我不想成为那个为悲伤痛苦的人加油的啦啦队长，我也不相信能告诉任何人如何治愈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。对我有帮助的不一定能帮助到别人。当我回复那些让我感到难过的有关悲痛的评论时，我总能沟通得很好。现在我想分享一个我对孩子死后我剩下的全部故事评论的回复。那条评论是这样的：朱迪，我喜欢你写的东西，但我也很想知道如何从感觉痛苦和空虚、悲愤和狂躁、流离和孤独、折磨和煎熬到感觉爱。我一直感受到的爱，但随着我儿子的离去，爱就没有地方可去了。我还想感受到他对我的爱，而不仅仅是我对他的爱。我需要他回来。我不知道如何将所有这些转变为不那么剧烈和痛苦的东西。我回复说，我很高兴你留下自己诚恳的评论，因为它能让我进一步解释我写的东西。我不想让你觉得走出悲痛很简单。你听到的我对悲痛的看法，都是在经历了许多年的痛苦之后才形成的。所以很遗憾，我不相信走出悲痛有捷径。当我的灵魂被截肢的时候，我无法转变自己。鲜血从我身上涌出来，没什么能阻止。我没有办法来描述你正遭受的痛苦，那绝对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噩梦。你将再也见不到你深爱的人。我使用截肢这个词，是因为有一片灵魂丢失了，永远不会再生。也许这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缺乏同情？因为他们看不到你的灵魂被掏空了。为了让自己重新正常生活，我必须要寻找活下去的理由来填补那里的缺失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慢慢地摸索着，正如你所知道的，这是非常痛苦的。我生命中所爱的其他人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，同时我伸出手去寻找其他悲伤的人们，这也对我帮助很大。我的愤怒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，我无法用爱的绷带去包扎它。我对上天和自己所处的情况感到愤怒，我相信愤怒是痛苦的必要阶段，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。最终，当我努力走出悲痛时，我的愤怒减轻了。然而，在我旅程中不断前进的是我的爱。我遇到过许多人，他们无法释怀自己的愤怒，结果他们变得越发苦闷怨恨。我不希望那是我所留下的遗产。怀着爱，我提醒自己，我的儿子不想我变成那样。一旦我放下了愤怒，就剩下了静静的哀愁和悲伤。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，我完全麻木了。我真的不期待任何事情，感觉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结束了。我不知道你的这段痛苦将你带到哪里，也不知道你需要多长时间能找到平静。现在你可能无法想象会达到某些目的地。讽刺的是，我以为我的路会以伤疤结束，但我错了。我发现我可以再次快乐起来。我不再为孩子的死而痛苦。当我达到那个心境时，我发现他从未离开过我，他一直带着我。我相信我死后还会再见到他。当我有一天面对自己的死亡时，这将会给我安慰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会跟着我的每一滴泪一起哭泣。我知道，杰森此刻在欢呼，因为我又能笑了。在我创作《钥匙》这首歌时，给其他悲伤的人写信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当我读到一篇令人非常沮丧的博客文章，一位母亲把她的悲痛描述为关在监牢里，我感到迫切想给他写信。以下是那位母亲写的。悲痛不是一场我们跨越终点线的比赛，我们也不会从悲痛中毕业。虽然我现在确实能得到片刻的恩典，但全然的满足、平静和快乐毕生都不再有了。这似乎就是我的现实。此刻，站在自己悲痛的监牢里。我回信温柔地表示，希望他终有一天能离开监牢。我想到的这个故事，启发了我写出《钥匙》的歌词。监牢的比喻完全符合这一切的不公平。当你没做错任何事却进了监牢，他应该受到谴责。家庭遭到破坏，人际关系受损，我感到愤怒。不知道监禁我的罪魁祸首是谁，但我很幸运，我有几个访客。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探望监牢里的人。我没想过会重获自由， 愤怒变成了沮丧。最后，我接受了，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，我非常肯定，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了。然而有一天我离开了，我轻易地唤起了找到钥匙离开悲痛监牢的喜悦。当我从监牢出来，我面临着适应新生活的问题，我试着摆脱自己曾经历的巨大悲痛，但我仍然低声喊着他的名字，从没忘记我的爱。我的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被写进歌里，那就是我决心回去探访悲痛的监牢。我想给其他囚犯希望，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离开。正是这个元素为我的歌赋予了一个深刻的结尾。我意识到，每次我帮助其他悲伤的人，我都能感觉到我亲爱的儿子杰森在拥抱我的心。想象往往能揭示强大的思想，我想象自己拿着钥匙离开了我的悲痛监牢，但我仍在想，我是怎么找到那把钥匙的。对我来说，弄懂这一点很重要，此时我才能向其他囚犯解释他们可以如何离开。当一个画面出现时，我非常的激动和感动。那是杰森，他微笑着拿了一把钥匙放在我手心，我为我的歌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尾。当我在博客上分享钥匙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个博友的感人评论。他失去了心爱的姐姐，非常痛苦。他这样写道：对我来说，他讲述了在悲痛中寻找出路，且没有放下你所失去的人。我认为，你从来不必放手，也不必克服这个失去。我相信你只是学会过不同的生活，在某种程度上刑罚结束了，你又回来给了我钥匙。这句歌词非常的令人振奋，充满力量。我喜欢这样想，你失去的人正是能让你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的人。在写《钥匙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患有干眼症。我在一个干眼症论坛发表振奋心灵的帖子，由此一家医疗公司发现了我，他们正想拍一个视频，记录和分享遭受慢性疼痛的人如何应对疼痛的方法。下面是那个视频结尾部分的摘录。当我开始写作并敞开心扉时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当我开始打开自己的心，它让我再次弹吉他，它让我找回了友谊。我很久没有说出自己的感受了，而当我开始写歌，我能把蕴藏在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。然后我开始意识到，我写的所有歌曲都是真正帮我改变生活的歌曲。我开始分享内在的东西。当我开始写作，我开始感觉很棒，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激情。我意识到我正在从自己过往的经历中慢慢治愈。 在我50岁之前，我是一个很不快乐、悲伤的女人。但当我找到音乐时，一切都改变了，我变成了不同的人。生活充满了未知，你可以选择把未知视为可怕的，或者把未知视为美好的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前方真的有令人兴奋的事情等着我。一切都为了今天而活。我不需要富有或者出名，也不需要任何在外的东西，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。2年前拍摄这段视频时，我的眼睛仍然很痛。6个月后，我找到了一位自然疗法医生进行新的治疗，疼痛逐渐减轻了。虽然我的眼睛不复如初，但他们已经好多了，我又拿回了自己的生活。讽刺的是，我以为我做的很多有助于眼睛恢复的事情，实际上令情况变得更糟。而改变我的想法，尝试不同的事情，对我的治疗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在拍摄那段视频之前，我写了一些笔记，我把它们称为关键点。我注意到，我处理眼睛疼痛的方法和应对悲痛是一样的。因此，我想用自己写的这些要点来总结这套课程。一，我总是尽可能地抱有希望。当我觉得自己屈服于绝望时，我会试着改变自己的思想。二，爱自己绝对是关键，它推动我滋养自己，促进治愈，同情心很重要。我先把它照耀在自己身上，然后我同情其他遭受痛苦的人，伸出手帮助他人是一种创造力量的连结，而且从未让我失望。三，我避免回头，希望事情还是以前的样子。相反，我向前走，愿意去探索各种可能性，没准儿是好事情呢。四，我寻找治愈的迹象，因为我相信，你寻找的越多，你就越可能找到它。五，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目的地或时间表，期望会导致抑郁。六，我关注此生还能做什么，而不是对已失去的感到绝望。悲痛和疗愈将永远是我生命旅程的一部分。当演唱《钥匙》这首歌时，我会常常在唱《我从未放下对你的爱》这句歌词时哽咽哭泣。我继续试着放下痛苦、悲伤的经历，但我已经接受是他们塑造了今天的我。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。我很感激自己找到了钥匙，让我不再像过往那些年一样痛苦的生活。我很感激，我找到的钥匙帮助我避免了其他形式的失去。我会继续寻找更多。你寻找的越多，你就越可能找到它。音乐无疑是最伟大的钥匙之一，它帮助我治愈了。我想知道，你会找到什么钥匙，让你走出悲痛的监牢呢？只要简单的想象，并坚守那样一个画面，将会让你在绝望时得到安慰。记住，思想就等于感受。想想你能坚持希望的方法， 找到理解你痛苦的人，并与他们连结，把你的悲痛表达出来。我相信眼泪是治愈人的，哭泣会释放悲伤。我鼓励你站起来，喊出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找到给予自己爱和同情的方法，去感受你所爱的人就在身边。非常感谢你聆听这套关于悲痛和疗愈的课程。在十天课程中，我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内心想说的，以及自己的生活经历。我也期待以后能跟你分享更多的我的音乐和故事。最后，希望你能在个人旅程中得到治愈和安慰。请允许希望带你穿越黑暗，即使在最深的虚空里，我也祈祷你能找到那颗闪亮的星星，那道引你走出悲痛的光。
When I saw the key, I couldn't believe the prison doors opened and I could leave. What I loved most was taken from me, but you came back.To bring me the key.